好，我们继续上一堂所探索的，我们来到一个情况，叫明白到圣经呢似乎不是只是一本人写的书，没错，是人手写的，但是从内容里面我们理解的作者不可能是人这么简单啊。从它的内容的取向以至它内容的真实，今天我们来到就是探索它内容的权威的问题。内容权威呢，就很在乎于里面所讲的那个人物中心人物，就是耶稣这个人是谁的问题。因为他明明说圣经呢不是人的写的一个作品，是神的启示，出于耶稣这个口里面所讲的，那他是谁呢，就奠定了他说这话的分量是怎么样了，有没有权威了，这是他的身份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探索耶稣是谁这个事情，就是今天的主题，耶稣是谁。2012年3月份在以色列里面呢有一个案件，后来叫是经过五年，已在2012年3月份叫定案的，就是关乎于一个ossuary， 就是放这个骨头，人死了之后啊，哈，放在骨头里面的一个盒子一样东西哈。因为以色列当局呢要控告一个人拥有这个骨盒，这个人认为他是这个做一些阴品的贸易，就是谷物的阴品的事情。但是经过五年的审讯呢，结果呢就奠定什么，这个骨盒是真的，是古代的物件。有1200页的判词里面所谈的呢有什么特别呢，就是这个骨盒上面所写的字，他写什么呢，通常一般来写就是写那个死者的名字，然后跟他的是谁的儿子，因为犹太人他们是没有姓的，只有名， OK， 所以那个骨盒是谁呢，叫一个人叫 James， 雅各，他是谁的儿子啊， Son of Joseph， 约瑟的儿子，那也没有什么出奇， OK。最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是说这个 James 不光是 son of Joseph， 还说他是什么 brother of Jesus， 耶稣的兄弟，这个是没有这个发现的以前，如果有的话呢必须这个 brother of whoever 那个人必须是什么，在社会上一讲人家就知道是他这个人。换句话说呢， Jesus 这个骨盒里面所写那个 Jesus 呢，在那个 James 时候呢就应该是什么，一讲人家知道他是谁的问题了， OK。 所以呢这个骨盒呢是很特别的，雅各约瑟的儿子，耶稣的兄弟。也因为这个事情呢比较是很少有这个发现，所以很怀疑是假的，但是呢他们考察过了，最后经过不同的专家发现什么呢，这个盒子的的确确就是在公元后第一世纪里面的事情。因为从这个物料它的氧化的过程是一个很自然从外而内的进去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物料的一个很完整的，而它所经过的年代所受到的污染也是非常自然可以理解的。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字，写这些字要判断这个字是后加的，它的物料可以旧的对吗，那个字可以新的嘛，啊，那要断定是个字是后加上去呢，或者是前面那个 James 是真的 Son of Joseph 还是真的那个 Brother of Jesus， 可能是后来加上去也可以对吗，所以我们要研究整个写的字是不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是不是同一个年代，是那个时候加上去，或者是后来再加上去，发现什么呢， 从字的写作来讲，的确是同时间写的，而且这种写法也只有在公元后70年以前。他们 very specific， 那个写字的写体是公元后10年到70年这段时期，希伯来人他们突然间兴起写这种写法，这个 cursive writing。70年后就没有了，大概可能是70年后罗马消灭了这个犹太人，打击了他们很重了哈，就是将这个耶路撒冷拿下了，他们的圣殿也烧了的事情啊。反正70年后就这个 writing 是不没有再用了。所以呢，还有这个字呢，写上去呢，跟这个原本所装这个骨盒的物料呢是抑制的，不是加上去的。而它的氧化呢也是从上面进去的，所以不是后加的问题。所以总体的发现 ，OK， 经过5年的审讯，就发现什么？这个的确是公元后第四纪的事情。而这个 James brother， 那个 son of Joseph， 就是耶稣那个兄弟雅各。OK， 而当时候雅各呢，就是被犹太人谋害的。OK， 他们是趁着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个罗马政府所指派的那个巡抚啊，他们在交替那个权力真空的很短时间，那个新的还没来之前呢，他们就趁那个时间呢将雅各弄死了。OK， 所以他后来就被很正常的安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局也不希望他们是这样去谋害的哈。不过他们用这个手法就是好像煮成熟饭，就是一次杀了才算啊，但是当局也为了稳定过得算的事情哈。反正这个盒子就是真实那个年代，而且雅各就是圣经里面所讲那个雅各，耶稣的兄弟，约瑟的儿子。所以其实耶稣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呢，其实没有人怀疑过的，连我们现在说公元前后啊都是用耶稣本来那个时候分的嘛，对吗？直到最近呢就发现什么呢，可能是算错了。所以呢本来是说主前主后的嘛，对吗？ AD 的 AD 是拉丁文，就是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OK，当时候他们算错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用呢，就不是在用 AD 的，是说嘛，现在是2016年的什么啊 ，Common Era，OK，CE， 现在你看的是 CE， 常常是对吧？然后 BCE，CE 不是用 BCAD， 以前是 BCAD 的，对吧？啊，现在不用了 ，OK。因为就是他们算错，或者是种种原因，反正就算错了，就是推算到应该耶稣降生呢是在公元前，就是 BCE 了，现在说的哈的3年到5年的时间，啊，不是以前以为就是刚刚那一年，懂得意思吗？所以整造成这个现在呢就叫 BCE 或者 CE 的分别了。但是无论怎么原因都好，反正耶稣这个人物呢，他的的确确什么，在历史上出现过了。关键是，他是谁的问题？他是真实的人物，但是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人吗？或者是他所说的他自己是什么？是神？那我们就要探索他的身份的问题。他是谁？是人吗？他是神吗？那要探索呢，我们就用一个手法，好像一个比较的方式一样，好像你说这个动物是一个马，对吗？那你找到另外一个动物，要知道它是马或者不是马，就跟这个马的东西呢它所有的特征对比，对吗？如果这个是马，而它所有的特征就跟这个动物是一样，那它叫什么？就是马，对吧？不同的话他就什么不是马，明白我意思吗？那耶稣是谁啊？是人吗？那我们就尝试将人有什么特点我们列出来，然后将耶稣有什么特点也一并列出来，那我们看耶稣有多少是跟人一样或者是跟人不一样，那帮助我们断定耶稣是人呢或者他不是人，可以吗？理解这个思路吗？ 啊，这比较简单的处理手法啊，就是将耶稣跟人做个对比。好，那我们看看人有什么特征呢？人第一样大家共同有的特征是什么？啊？我们出这么快就死，死是肯定，但是还没这么快。我们第一样最共同有是什么？出生，对吧？是不是啊？啊？我们出生，这是我们共同有的，我们出生。大家都有吧，啊，每个人都有出生吧，是不是啊？那是我们共同有的特性，所以我们都有出生， OK， 这是我们共同有的。在我们出生这个事件里面呢，还有一样共同的是什么？都是妈妈生下来，对吗？哈，对，就是这么快，我们先说，我们还没谈到耶稣，我们谈人啊啊，反正不一定是父母，反正是精子、卵子都可以，对吗？现在可以体外受孕的是吧？啊，然后放回母胎里面，反正是母胎了。不过现在技术已经进步到什么？可能不需要这个女的，男的可以了，但是还没有成熟，还没成熟啊。那我们相信那个放下去了啊。反正必须就是什么，精子跟卵子什么结合而生的，对吗？哈。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在我们出生的事情上还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这个胎成胎之前呢，关于这个胎以至以后的事情，在成胎之前是什么？是空白的，对吗？就是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必须是成胎之后，然后你就大概估计怎么样怎么样，健不健康啊，什么时候出生啊，要决定怎么出生啊，在哪里出生啊，种种都有关的事情都有关了，对吗？那必须是奠定了他成了胎，才能够如此类推的去来做各样的推断，是不是啊？但是成胎之前必定是什么？都是空白的，对吗？这是我们的共同点，对吗？耶稣了，那我们看看耶稣，耶稣有出生吗？一样啊，跟我们一样，都是有出生的啊。耶稣成胎之前呢是怎么样啊？耶稣出生之前原来不是空白的，在他出生之前老早已经什么有很多预言，关于耶稣这个人物会出现，以及他出现之后他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呢，他没成胎之前已经有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所以人家做个研究就发现，如果真的是在耶稣之前已经说这么多的事情关于他，而他出生之后而应验的话，大概的机会率是多少？如果只是拿其中八项比较特殊的来说的话，他的机会率是非常低，低到个地步呢，用我们生活经验来讲，你比较可能用容易掌握一点。他的机会是多少呢？就是这样，等于在美国那个德州啊 ，Texas 那个州的地方，然后堆满差不多两侧这么高的银币，然后你随意一拿就拿到那要找到那个银币的机会，懂得我意思吗？啊，用这个生活经验比较明白这个机会率是多少。所以有一些人就提出另外一个看法，他们说大概这个事情啊，圣经啊是在耶稣出生之后什么啊，甚至于耶稣去世之后什么将圣经改了，改到什么配合他的生平嘛，那当然就会变成好像预言会应验了，是不是啊？这个合理的假设成不成立啊？成不成立？成立啊， 对吧？合理啊啊！也以前在我们知道狂宗教狂热的人士的这个涂改也有机会的事情，对吗 ？OK。好，那于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是也没有证据。OK， 而坚持认为圣经老早说预言而应验的呢，也没有证据。但是他们监狱这个犹太人，他们对宗教的那个严谨的态度 ，OK， 他们不会修改这个圣经的啊。他们的习惯抄写圣经呢非常严格，而他们看重的圣经是神对他们的启示，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企图去修改的。所以他们如果抄错一个，他们就什么，在那一卷里面重新再抄过。对，
是旧约，
所以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态度的哈。所以从这个制度上来讲理解呢，以及他们整个价值观来讲呢，涂改的机会不高，但这个也没办法完全保证就不会有人做这个事情，对吗？啊？但是1947年呢，一个春天呢，在一个死海一个地方，有一个很重大的考古学的发现，就是这个死海古卷，你听过吗 ？Dead Sea Scroll。这个死海古卷呢，是一个无意中的发现。它是一个牧羊的小童，因为他的羊有点迷失了，他要找那些羊，于是到死海那个附近那个 Quorum 那个地方，他们昆兰那个地方呢去找。他那个山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洞，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他就不要爬到某一个山洞，没有有时没有再爬上去，他就是拿石头扔到这个洞穴里面，如果有羊的叫什么，就跑出来是吧？啊，掉上去什么没有就没有了，很聪明啊。一个洞呢，他掉上去的时候，那个声音不是羊的声音，是好像碰到一些空瓶子的，是有一个共鸣的咚。一想，哎，是什么呢？于是让他上去拿，才找到这个后来现在这么重大的发现的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呢，已经公认的就是在公元前第四纪的写作。OK， 里面有很多人当时他们一些的文学的写作，或者是生活的一些琐碎的资料。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发现是什么？里面有一个公元前第四纪他们所抄写的圣经，旧约圣经，第一世纪，公元前第一世纪，这是100年之内 ，OK 啊，公元前100年 ，OK， 以致他们就奠定这个抄本呢，起码都是公元前的事情 ，OK， 还有更肯定的，这是抄本，对吗？而犹太人为什么要抄本呢？因为呢，他们会慢慢会坏的嘛，所以他们必须要保持用抄本来维持的。所以抄本是公元前1000年，原稿是什么？那就更早的事情，懂得我意思吗？而他们找到对比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旧约圣经来讲，就发现什么？他们保存得非常好，尤其是以赛亚书里面谈到什么？就是关于耶稣这个人物一些预言的事情。这个发现就将刚才那个有合理的怀疑以及推理呢，就什么都推翻了，因为是没修改过的。所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都是耶稣出生之前起码100年之前已经什么已经有了。 OK， 那耶稣他出生这个事情啊，那就跟我们人有一点不同了，是吧？啊，他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出生的，对吗？不是突然间出现的，是吧？他有出生，但是跟我们不同是什么？他出生之前，成胎之前，已经有关于他呢很多的预言，以致他出现之后，也慢慢一生里面就将他有关于他的预言都应验了。OK， 这个是跟我们人不同的地方。我们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处理这个预言的事情。譬如说， 里面所谈到的一个预言，关于耶稣这个人物呢，他会出现，而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根据当时候的情势来讲的话，你预言一个大人物出现的话，他出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而有影响力的地方多一点的话，那他成为大人物机会多一点，对吗？好像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你现在为什么选择在多伦多啊？你不选择去东岸啊，或者是 Saskatchewan 啊？为什么啊？多伦多啊，机会多一点是不是啊？是国际都会嘛，对吗？啊，所以你的机会多一点，建设多一点是吗？那有各样方面的事情都是有利的啊。所以当时候如果要预言一个大人物出现呢，如果一个合理的预言应该是什么？出生在什么？耶路撒冷啊，对吧？耶路撒冷就是当时候他们重要的一个首都，对吗？啊，所以一个政治中心，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大都会 ，metropolitan 的 city。但是不是？圣经预言耶稣这个人的出生是出生在什么？伯利恒 ，OK， 伯利恒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城市 ，OK， 它的名字就是含义就是说面包之城，面包之城，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事情是这样的，玛利亚、约瑟他们的家乡是在那个地方啊，拿撒勒那个地方，对吗？那为什么会到伯利恒诞下耶稣这个人物呢？原来圣经里面说了，是因为那个罗马皇帝 Augustus， OK， 他下了命令什么人口调查， OK， 这个 Augustus 那是罗马王这个帝国里面的第一个真正他们的皇帝，前面都是共和国的方式，是来到 Augustus 那时候才会真正的安排那个方式， OK， 他是真正第一个皇帝，他非常强盛，也是整个罗马历史里面最强盛的那个最巅峰的那个皇帝，他号称为这个 Father of the Country， Augustus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OK， 所以呢他呢做了个人口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征税啊，还有精兵啊， OK， 所以呢每一个人本来的家乡在那个地方，他要什么？回到自己家乡。在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不同，在那个时代呢要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出远门呢，是一件要好好安排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现在不是了，对吗？现在我们搭飞机跟搭车差不多了，是吧？非常方便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当时不是，但这个是大势所趋了，对吗？所以罗马皇帝下了命令啊，结果是什么？通过一两年就执行。后来呢我们在考古里面发现什么呢？以前只有圣经说这个人口调查了，但是后来有考古发现什么？的确 Augustus 下了命令， OK， 做了人口调查，然后通过各个地方通过一两年慢慢执行而做成这个事情。这个人口调查命令一来到呢，你如何不愿意艰难你都要什么？都要执行啊，对吗？所以他们两个就要动身去这个伯利恒他们本来的家乡那个地方的啊。所以事情原来不是有任何人的计划，是一个统治者，一个帝国整个大趋势，一个命令推动这个人口的流动，以及将约瑟玛利亚从他们一个拿撒勒的一个小小地方什么叫带动到伯利恒那个地方，以及什么耶稣出生了， OK。 所以你看事情的成就呢，不是任何人事前可以安排的事情，的确就是这样成事了。还有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圣经预言耶稣这个人物啊，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号给他了，他说他是什么？女人的 后裔。这个也是很怪的名称啊，对吧？哈，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的话，那所有的后裔都是什么？都是男的嘛，对吗？为什么讲到这个大人物又这么特别嘛？特别到一个地步讲他什么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知道了，人嘛都是妈妈生出来，尤其是那个年代，对吗？啊，那怎么说他是女人的后裔呢？这是怪怪的事情，对吗？啊，但是呢，当时候的记录啊，我们就发现这个约瑟、玛利亚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所以他们呢有一个订婚的过程，然后才结婚的。OK， 而订婚的过程到结婚的过程里面呢，他们还是严守这个婚前的那个洁白的事情。而当时候的拿撒勒，尤其是拿撒勒的地方呢，估计他们只是人口几百人的事，很小的村庄。OK， 所以有什么事情呢？很快整个村的人都知道的事情了。所以怪的是怪在这个地方，玛利亚跟约瑟还没有真正结婚，而玛利亚什么怀孕了。如果犹太人来讲，他就必须是什么打死、弄死、处死。 OK， 而且什么整个村里面的人都知道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没有证据啊，没有人能够说他是什么，他有婚前的淫乱的事情啊。而约瑟也什么也是好好的，没什么特别的啊。奇怪就是这样，没有处死，但也没办法面对一个现实，玛利亚什么的确怀孕了。哎，那就比较可以理解为什么老早在旧约说耶稣这个人物出现是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就仿佛告诉我们他不是男女结合而有的成胎啊，他是非常独特的。如何独特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科学的知识呢，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一点点。我们今天的科学的技术让我们知道，现在慢慢我们发现一个人本身可以生孩子吗？啊，可以了，现在有克隆技术，对吧？所以呢，有一些社会学家说慢慢男士被淘汰了，不需要男士，只要女生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克隆技术，对吧？不需要什么精子卵子结合，不需要结合的，克隆技术就是不需要结合的嘛。 OK 啊，他就是将我们的干细胞 OK 放在一个卵子的里面，所以只要女性的卵子将里面的基因分子什么的拿走，掏空它，然后将干细胞，任何人喜欢要做它的空都可以，那干细胞放什么放进去，它就会在里面什么就会发展。而那个卵子的外壳最重要是用来什么跟这个子宫结合，而能够在母胎里面慢慢成型。所以克隆技术就是将个干细胞放在卵子里面而这样生长起来的，换句话说它不需要结合的，对吗？ OK， 那我讲这个呢，你不要误会，你说耶稣是空出来的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个技术告诉我们原来不一定要结合的啊，一个很特殊的原因都可以使到什么成胎。但是真相怎么事情呢？我不懂的，我不知道，只是从现实里面观察到什么，当时的人没有将玛利亚处死，而能够接受耶稣出生出现，这个是一个谜啊。 OK， 但是这个谜更正好跟圣经老早形容耶稣这个人物是什么女人的后裔这么大惑不解的一个名称呢，或者是可以理解里面有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奇怪，他就这样发生啊。所以你看，耶稣出生之前是很多预言的，跟我们不同，他不是空白的，而他的预言也的确从他的出生慢慢一步步就成为实验的一个事情。这是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可以吗？那我们再对比下去，人出生之后开始进入生活里面了，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自然的大家有的生活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出生了，我们就开始生活。生活呢，我们大概有共同的，都是有衣食住行，对吗？这是我们的活动，衣食住行，大家都一样的。耶稣有没有衣食住行啊？一样啊，对吗？啊，一样吃，一样喝，一样做事情，一样睡觉，对吗？一样走路，跟我们一样的。人的生活除了活动还有什么？大概共同的是什么？活动是睡觉是活动的一种。除了活动，第二样共同有的是什么？什么？或者这样讲，我们的情绪一样，是不是啊？人有没有情绪啊？生活里面有情绪啊，对吗？我们的情绪呢，都是那个几个范围，一个是喜怒哀乐，对吗？都有的，是吗？啊？如果我们考察圣经的记录，耶稣旁人的见证，耶稣有没有喜怒哀乐？一样，跟我们一样，是喜怒哀乐的，一样。人的生活里面还有另外共同点是什么？人生活了，生活里面有活动、衣食住行，有情绪，人还有另外共同点是什么？啊？我们人有道德，是不是啊？人之为人是有道德，对吗？所以那个人没有道德，你说他是什么？禽兽，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没有道德，你就是禽兽，对吗？样子是人，但是你这是禽兽，不是人，对吗？这是没有道德。所以你看，道德就是我们人共同点，对吗？但是在道德的层次里面呢，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就你有你的缺点，我有我的缺点，对吗？反正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的道德有是有，但是也同样的差不多的状态，就是什么？不完全的，不完美的，对吗？总是有一些瑕疵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好的，所以我们会修心养性，对吗？哈啊，好好就是闭门静思己过了，对吗？啊，要去深山修养，修养一下，培养性情，对吗？修心养性，这是我们的同样的一个状态。耶稣呢？耶稣也有道德了，对吗？所以很多人知道耶稣是真实，而且也尊称耶稣什么？他是个伟大的老师 ，OK？ 他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不但是讲，而且什么？他活的就是那个榜样。但是呢，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呢，我们发现耶稣的道德呢，跟我们的道德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他的道德呢，不是一个平常生活的范围里面你理解他的道德的。在他的旁边有很多要除掉耶稣的人，派了很多的探子来刺探他、试探他、检查他，要抓他的把柄。抓到他的把柄，那叫什么？叫可以摧毁他整个形象 ，OK， 以及摧毁他的影响力，对吗？啊，所以呢，一个公开的人物，在我们现在社会的话呢，如果你要竞选什么作为公开的人物呢，最怕就是什么？啊，就是说媒体的报道，是不是？啊，只要被媒体抓到一样东西了，干嘛？哎呀，整个都摸黑了，是不是？啊？你看耶稣啊，不光是旁边有很多人要找他的话柄，他是什么？他是公开自己的生活， 这是很难的，知道吗？啊，你越隐蔽就越什么少错的机会，对吧？越公开就什么，肯定有一天就会找出你的错，人嘛，是不是啊？就是会这样啊。耶稣啊，他就是公开的，而且他公开的来很奇怪，他没有避嫌的。OK， 人家呢，你知道了，我们正当人家呢，总是不会去那些不好的地方，是不是啊？啊，免得闲言闲语，对吧？人家误会的不好，是不是啊？但是耶稣不是，他竟然在这么人要找他的把柄里面，他还是什么？可以去到他们当时候社会认为一些不好的地方，因为耶稣说了，他很清楚，他来就是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吧？所以他还是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去，他都去。啊，旁边有很多人讲，那是他就是没错了，没有办法找到错。所以耶稣的道德不同是什么？他仿佛不是一个修养的一个结果，他仿佛是什么？这是他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他可以活在什么地方呢？都没办法找到他的不对的地方，成为可以影响他、指控他的。所以耶稣的道德什么不一样？他不是修养的，他仿佛就是流露自己的本性一样。也是因为他的道德不一样，所带来的是什么？他的生活里面其他的活动、情绪其实都不一样。表面上一样，衣食住行，表面上一样，喜怒哀乐，但是背后那个道德层次不同，所以他的衣食住行、他的喜怒哀乐的根基背后的推动力是不一样。我们大概都会因为发财会高兴吧，对吧？会不会啊？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 啊？但是耶稣竟然不是为发财高兴，对吗？是因为有人认识神而他高兴的，很奇怪，是不是 啊？他为什么伤心 啊？我们可能为了，哎呀，今天要老了一点了，要破财了一点了，不开心，是不是 啊？耶稣不是，这些不是开心，他也要不开心，但他不开心的原因跟我们不同，对吗？他不开心因为什么？人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为人的罪而不开心。你看，情绪是一样，活动是一样，背后的原因不同啊，就是因为这套道德的层次不同。OK， 所以你说耶稣是人吗？跟我们人差不多，都有出生，但跟我们不同，成胎之前他不是空白的，很多预言。他的生活呢，表面跟我们一样，有这个衣食住行，有喜怒哀乐，但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背后那个道德那个推动那个根基那个价值很不同，它仿佛是本性一种流露，而人没有办法找到它一样的不好可以指控它的。 OK， 有问题吗？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再比较下去，人出生，人生活，然后还有第三个范围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的，就是人呢另外一个很强的特性是什么？我们聪不聪明啊？人很聪明，对吗？啊，所以我们比较一下我们的智慧。人类的智慧是非常厉害，从现在的科学的分析里讲呢，我们人类的智能呢有六种智能。 OK， 我们观察力啦，逻辑性啦，这个理性啦，创造性啊，种种加起来啊，克服困难那种六种这样智能加起来呢很厉害的。 OK， 我想问你，你认为啊，从那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人的智慧的确是最厉害的表现是什么？人最厉害的表现，将我们的智慧智能推到极点，都是满满最好结合在一起，最厉害应该什么表现出来？创造力，创造只是 六种智能的其中一种。如果再结合其他呢，从那方面我们估计应该是我们六种智能加起来最厉害的应该是什么啊？什么机器人？这大概你说是科学的成就吧，是不是 啊我们的科学的成就厉不厉害？的确厉害，是不是啊？远远的太空我们是征服的，对吧？深深的海洋都去了，对吧？微小再微小的 nano 的世界啊，跟纳米世界我们也进去了，是不是啊？很厉害啊，对不对啊？但还不够厉害，还不够厉害。最厉害是什么？这方面已经厉害了，还不够厉害是什么？死而复生。死而复生也不是最厉害吧，因为死而复生还是当下的事情，对吧？ OK， 如果智能最厉害是什么？就是能够掌握明天，能够掌握明天，就是什么？你知道将来或者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整个世界都多期望有一个世界的领袖出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能够肯定明天怎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事情，就整个大家都怎么回应，而且大家的整个国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对吗？牵一发可以动全身，对吗？啊，但是呢，无论我们怎么希望可以知道明天，只能够什么预测，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的极限，就是预测。预测很难啊，因为没有人知道嘛，所以大家测，对吧？预测，预测是怎么做的啊？根据过去的历史，然后按照当下的情形，然后什么预测将来，是不是啊？这是预测。我们先处理一个预测的小小的经验，我们问一问，天气预测准确吗？啊？啊？怎么讲？啊，还可以啊，但你不能够说什么百分之百啊，只能够预测，是不是啊？啊？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啊。其实很多人问的，他们都说这个不太可靠啊。反正就是根据很多的资料，要是测吧，对吗？反正就是没办法。但是比天气还难测的是测什么啊？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共同体啊，这整个国际的关系政治里面牵涉的千丝万缕的互动的元素太多，对吧？人心难测，听过吗？哎，现在不是一个人的人心啊，是什么啊？这么多国家领袖的人性啊，这么多政治体系里面的人性啊，更难测，是不是啊？啊，所以如果有人能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他大概是可以掌控一切，对吗？所以现在呢，在军事上要打仗啊，最厉害不是武器，是什么啊？什么情报啊，你多厉害，情报错了什么？那没用，落空了。Information 是很厉害的，而能够掌握明天的 information 就不得了。我告诉你，对吧？你能够这一刻的 information 已经很难了，是不是啊？你要掌握明天的 information 厉害，我告诉你，你包括在投资市场啊、股票什么，你都。就是领袖啊，你控制在所有一切，告诉你太厉害了，是不是啊？但是没有吗？大家只能够测，对吧？所以总是有什么有 contingency plan， 对吗？啊，万一错了怎么样？怎么样？对，是吧？所以你看那些投资啊，通常他们广告了一轮，最后是什么？不是这么简单，讲得很快的，你听得懂就懂，听不懂的你就是有问题。很快什么？这只是参考作用，啊。 没有人能够保证的嘛，是不是啊？哈，所以谁跟你说保证赚钱，你小心，你这太小心了，要 OK 哈？没有保证，没有人完全控制得到的，对吗？哈。但是无论如何，预测已经是我们最大的本事，越近越准确越好 ，OK？ 就是根据以往，掌握现在而能够预测将来。耶稣的智慧呢？耶稣的智慧呢没有错，我们就看得清楚，他讲话的确有智慧，而且讲的话呢深刻而浅出的 ，OK？ 但是呢，他有另外一个东西呢，很使到我们惊讶的，就是他不是预测，他从来不预测，但是他讲的是什么？预言。预测跟预言不同，预测就是根据历史掌握当下而预测明天，对吧？预言是什么？跟过去没关，跟当下没关，我就是知道。哎，那个是胡猜啊，是吧？这个是 wild guess， 对吧？我们刚才讲那个是什么？ educated guess， 对吧？这是一个有受教育的一个合理的推测，对吧？那个预言反复就是什么？wild guess， 随便讲说，对吧？啊，耶稣这个预言呢、啊，看起来真是好像 wild guess。为什么他一个预言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跟那个门徒啊，看那个犹太人第二次重建那个圣殿呢、啊，很漂亮啊，金碧辉煌，很漂亮，跟第一个。跟最初很不同了，这个很漂亮的圣殿呢，他们哇很高兴，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什么？你现在是看得好，我告诉你，它会被破坏，而且什么破坏到一块石头不踏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就是说它受破坏到很彻底的 OK。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在罗马统治这个社会里面，当时罗马帝国统治 OK， 罗马帝国有个政策就是什么？就是要好像我们今天常常说那个安定繁荣的政策差不多。我们加拿大的政策是什么？多元文化政策，是不是啊？多元文化政策很重要，在加拿大。为什么？因为加拿大的人口啊，就是很多移民国家来的，是不是？所以文化很多，所以必须是什么？尊重每一个文化，才能够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而是合作，以致可以建起这个国家，是吗？所以多元文化政策很重要，而多元文化的政策其中一样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包括我们的文化。所以有一个组织叫平权会，你听过吗？平权会你应该要认识的，加拿大生活，因为平权会就是保障了每一个在加拿大少数民族的利益。换句话说呢，平权会不光是保护中国人，所有这里的少数民族都会做保障。所以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受到侮辱也好，歧视也好，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也好，反正有什么事情他们就什么会找去支持的。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啊，因为今天这个民族明明好好保护，明天叫什么？这可能我们自己这个民族了，对吧？所以有什么破口就立刻什么来支持啊，来保护 OK， 因为都是大家利益有关的事情。而加拿大政策也是需要这样保护，因为这样多元文化政策才能够保障整个国家的安定繁荣的发展。罗马帝国是非常强盛，当时候 OK， 从 Augustus 最巅峰的强盛，以致他给的后来耶稣那个时候 Tiberius， 他囊括两个皇帝，这还是强盛的事情。所以呢，当时的政策统治的地方大，文化很多，所以呢，他有一个政策，就是每一个他征服的文化都得到什么尊重 OK。只要那个文化也接受罗马的文化就可以了 OK。 所以只要接受罗马皇帝好像神一样来尊奉的话就可以了 OK。 这个罗马政策其实也受到从历史的时间里面所经历的教训，他们有一个政策，因为以前的巴比伦亚述帝国啦、希腊啦、那个波斯那些国家所用的政策呢，好像都行不通。OK， 所以他们就改了一个方式，叫什么？多元文化政策。罗马王国就这样做，所以每一个文化都得到尊重。犹太人的文化受到尊重，而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最核心的价值的 icon 是什么啊？就是他们的宗教里面最中心那个建筑物，就是什么圣殿，那个是不能够动的。OK， 今天呢，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最紧张的是那个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对吧？啊，里面牵涉几个大宗教的事情，对吧？非常紧张，只有一动那个就是。这全世界大乱了，是不是啊？那个 icon 是这么的，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每一个文化有自己的 icon， 对吧？犹太人的 icon 是什么？就是那个圣殿，你圣殿就是他们整个文化价值的中心。OK， 那个圣殿就代表着。所以，在这样的背景，耶稣竟然说什么？这个圣殿会被破坏，而且破坏的太严重了，一块石头不踏在一个石头上。这句话是很傻的，因为你冒险太高了，是吧？那个机会率，说错的机会什么太高了。 OK， 因为那时候罗马还是强盛啊，对吗？还是稳定的啊。没错，当时候已经有一些犹太人想要反抗了啊，他们很希望可以就不受统治了，因为反正没错，罗马政府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也不太喜欢罗马皇帝就是神，对吗？当然也有一些犹太人就compromise， 对吗？妥协了，对吗？两边都接受，但是也有时候坚持的不要的。那一直都没有发作什么，但是在尼禄王死了之后，公元后64年 ，OK， 火烧罗马，后来他64年，后来他死了。他死了之后呢？出现了问题，就是权力突然间真空，有内战啊，他们前线有内战。这是公元66年，犹太人大概是因为看准这个真空的时期，那个权力还没稳固，他们要反复重复以前一段历史，就是希腊统治的时候，希腊亚历山大 the Great 死了之后呢，那分个四个地方，四个将领分开了，对吗？那个权力还没稳定的时候，有真空的时间呢，他们就起来什么，开始他们自己的独立以色列。所以有短短的马加比王朝，听过吗？马卡比斯 ，OK， 就是那个时间，那个希腊帝国里面还没好。处理自己内部的问题，所以没有闲工夫处理好你那个问题，他们就趁机什么独立起来。 OK， 但是后来也被罗马再打下去就没有了。 OK， 这个但尼禄死之后所产生的内战的真空，或许就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忌讳，于是他们什么发动推翻。当时候那个罗马大将军叫 Vespasian 呢，就带领他的军队呢来打。很快两年68年已经将这个以色列的北部全都控制好了。到68年呢，他就剩下耶路撒冷，就是最后要拿下的地方来重新控制。但是整个过程里面很清楚，他们的军队罗马的纪律性很强 ，OK， 所以他那个王，那个罗马大将军下了命令，也因为这个是罗马政策，他们说明他们要打的不是以色列人，他要打的是那些反动的以色列人，要分得清楚啊，你分不清楚的话，那就是灭族，灭族那其他民族就会起来反抗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不是，只是打击坏分子 ，OK。所以只要你不是坏分子走开，我就会拿下他 OK。 而知道这个原因，知道这个政策，而这样执行，来到耶路撒冷，他要拿下这个城市，他们也坚守这个城池，但是还是要攻打。 但是当时候的Vespasian 已经下了命令，是什么？打击，这是打击的坏分子。但是记住，不可以什么破坏圣殿，因为你破坏了圣殿，就产生了很大的误会，以为就是罗马不尊重什么犹太的文化。OK， 所以分得很清楚，你要打的是坏分子，要拿下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却保存什么圣殿。但是碍于内战他还没有得到权，所以他必须要什么去打。 OK， 所以他带他的军队回去打，而邓基掌握了实权69年，他留下才在这个犹大地拿下耶路撒冷那个的事情呢，交给他的儿子 Titus 提多将军。 OK， 提多将军也知道这个命令，就是什么打坏分子，拿下耶路撒冷，但要不可以破坏圣殿。事情结果就发生，攻进去打，然后产生一个火灾的事情。这个火灾呢，当时候还没烧到这个圣殿的，还在这个圣殿的外边的事情。但是呢，根据这个历史家Josephus Flavius 他的记录里面呢，他当时候呢有一些罗马的兵啊 ，OK， 其中他说有一个好像神志不清一样，或者是很气愤，或者是很怒的时候，我说恨气，反正就什么，将在圣殿外面已经着火的，他们尝试要破灭的里面，他拿着一堆火什么，就跑到圣殿里箱里面扔 ，OK， 结果引起什么，圣殿也着火了，那些人疯狂了。提多将军也派他的身边的随从的将军进去什么，叫他们要控制好自己，不可以破坏圣殿。但是似乎这个命令没办法，里面的人都是已经疯狂的事情，而且尤其是看见什么，那个火烧了之后，圣殿的黄金什么就融掉了。 OK， 那黄金融掉就融掉到石头之间了， 那要如何拿黄金啊？那将石头剥开了，对，所以历史里面似乎就是石头不留在一个石头上的情形要出现，彻底的破坏。OK， 很多黄金呢就是要流出来，很多人已经疯狂了，所以里面很多的情绪很混乱，结果控制不了，还是火烧了。那既然已经成为事实了，没办法，对吗？所以他们就将圣殿里面其他贵重的还没烧的什么都搬走。 OK， 所以你现在如果去罗马的话，你看那个斗兽场啊 Colosseum 啊，旁边有一个门牌啊，里面所画的就是提多将军他从耶路撒冷拿回来他们在71年的时候那个游行排列里面的一个纪念。 OK， 那个 parade， OK， 就是拿着那个，你看见当时的金灯台啊什么的还在里面。 OK，展示了很多他们在整个过程里面经过不同地方呢所拿回来的各样，其中一样就是圣殿里面的事情很多。 OK， 那你看事情就是在耶稣几十年前已经这样说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状态不是这个状态。 OK， 政策也没有这个政策，但是竟然什么事情就好像不受控制的就是这样发展，以及什么成为一个事实。你看耶稣所讲的原来不是 wild guess， 是预言，而事情什么就是这样成就。所以啊，你看他的智慧的确好像我们人有智慧一样，但他似乎也超过什么人的智慧的层次，我们顶着预测，但是他是预言，可以吗？我们再讨论拓下去。第五，我们人类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可以比较的啊，是什么？死亡还没这么快。我们还有可以比较。我们人有自我的称呼啊，对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个称呼，对吗？啊，有一些是人怎么称呼你，有一些是什么你怎么称呼自己，对吗？我问你， 你最喜欢，你最喜欢或者你最希望的，你不要谈到现实了，就是你这种狂想吧。你最想怎么称呼自己啊？怎么介绍你自己啊？啊，狂想啊，不要顾及他，最狂想，最希望我是怎么样介绍自己？啊啊，朕皇帝啊，皇帝也不一定好当的啊，会被人家谋害了。你看昨天总统啊，黑头发一年之后就变白头发出来了，对啊哈、啊，烦恼多对嘛哈、啊，啊，反正好吧，你喜欢做皇帝就皇帝，还有什么啊？什么？做神？其实做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选择。我不是说你愚蠢，我是说说法愚蠢，这个想法愚蠢。为什么知道吗？啊？因为很快就查出你不是神了，太容易了，是不是啊？啊，你说你是什么超人的狂人还可以，对吗？你说到自己是神了、啊，那太快了，对吗？啊，只有一样的人呢，神经病的人，他说他是神，你就不用查了，对吧？人呢、啊，没有人希望介绍自己我是神。因为就是人嘛，知道人就是人的，对吗？啊，所以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厉害的，你还是超不过一个范围，就是人一个，对吗？耶稣，他怎么称呼自己？他要称呼自己是神啊！那大概有几个可能，第一个。不是，他在这里有问题，是吧？啊，刚才我们说了是吧？这里有问题。第二可能是什么？啊，他是骗子。他这里没问题，很聪明，不过选择了很一个不好的目的，对吗？是骗子。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起码他认为自己是，对吗？他这里正常，也没有坏的意图，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对吧？第三个可能，那我们看看第二可能，他不正常可以吗？不太可能啊，因为你看他的生活衣食住行正常一个，他的情绪正常一个，他的道德什么高超啊，不一样啊，是个本质的流露啊，你看起来就是人一个，但是看清楚，哇，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呢？竟然可以在这样的环境而找不出他一样的可以说他坏话的事情，这个人不可能这里有问题，而且他说话什么很深入浅出啊，所以大家都公认他一个伟大的老师，所以这里有问题，不可能，是不是啊？另外可能是什么呀？骗子，骗子可能吗？骗了为的是什么好处吧？耶稣什么时候说他只是神呢？当时候没办法，怎么样都没办法找到他耶稣这个错处，但是犹太人就用一个理由，他不是一个法律的理由，是他们犹太人的文化的理由，说什么耶稣啊，这个人自认自己是神，我们就这样要处死他，但是这个不合罗马的法律，所以当时候比拉多呢，万千万个不愿意死弄死耶稣的，所以给了他们很多机会了，审了 OK， 当时很谨记，为什么这么谨记呢？因为犹太人要他死，但是在罗马法律里面不可以这样就处死，因为这个比拉多当时候呢，他就牵涉了罗马皇帝皇宫里面一些阴谋被解除被解开的，他一个好朋友就是那个要谋反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他也什么，他也有点黑了，所以他很小心处理当下他的情形，处理不妥当什么， 他也会被处死的问题，对吧？所以他要处理得很稳妥，必须什么安静平好，大家都好的 OK。 但是情绪来讲，他们就要耶稣死啊，对吗？所以他给耶稣机会，他问耶稣，耶稣我问你，你是不是那个犹太人的王，是神呢？他给了耶稣的机会什么？只要你说不是什么就可以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对吗？你是骗子，大概这个时候选择是什么？哎，哪里呢？没有没有，心里面想着什么？最多东山再起嘛，对吧？留得青山在，哪怕无柴烧，对吧？你还是骗下去的什么死定，那什么希望都没有，对吧？什么利益都不用讲，是不是啊？啊！但是耶稣竟然在这样的时刻里面还选择跟比拉多什么？我就是，你说的是，我就是那个神，就是犹太人的王。你想想，耶稣是骗子吗？不可能，他骗什么？没什么好骗的，没有什么好处，对吧？啊，你看跟他一生生平那些人都是什么破财的，知道吗？都是聚财的，都是破财的 OK， 没前途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耶稣别人抓的时候什么，他们都跑了，对吧？没有人有一个势力可以站出来为耶稣说一句话的，是不是啊？啊，没有 OK。 来来，耶稣啊，给你最后机会，你说是不是？就是给你机会啊，啊，我不愿意，因为罗马法律不是要这样杀你的，只要你说不是，那就没问题。耶稣竟然就在这个时候还是说什么？我就是。大概剩下只有最后个可能，他以为自己是，对吧？他是不是还不知道？但是起码他是一个正常思考有道德人，他可能误会吧，但是起码他认为自己什么是，懂得我意思吗？他没有骗我，他道德没问题，智商没问题，但是他以为自己是，起码是这样，对吗？或者真的是，那是不是我们慢慢一步再来？但是来到这里呢，你就发现了耶稣的自我称呼呢，你不可以这么轻易就说是他误会而已，对吗？值得你思考的。因为刚才我们知道他的成胎之前已经有很多预言，他的生活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是本质的流露而找不到他的错处 OK。 而且他有预言那个本事，正当下他这样自称的话，你必须要严肃处理他是不是真的是神这个可能性 OK， 可以吗？那我们再比较下去，人还有另外共同点是什么？对了，最后还是死了啊，最后还到死亡了，避免不了，人人都有一死，对吧？避免不了。大概我们的死亡呢，是种种的形形式式，对吧？种种的原因都有，对吗？反正我们的死亡呢，就是在我们成胎之前呢，还是什么？还是空白的，对吗？对吧？啊，就是你出现之后才可以说什么死之死啊。所以死的原因很多，死的方式很多，但是都不是能够你成胎之前可以知道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死有一个不知的元素的里面，甚至于我们对所谓的死，我们通常对死亡有一个感叹，就是认为什么，这是死了，这等于完了，对吗？啊，完蛋了嘛，死了一了百了嘛，这些概念都有，对吗？啊，所以没希望就我死定了，对吧？绝望的就让他想到死去，以为死的解决问题，对吗？完蛋了。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呢，他死的方式啊，也老早在他成胎之前已经说他会怎么样的死，都有说了，而且什么也真的成就。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譬如说他讲到他死的时候状态会口渴的 OK， 会被人家侮辱的 OK， 会被人家用一些醋来处理他的口渴的经验，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发生。而实际上这个号刑呢，就是公元前一段时间到公元后一段时间呢，那个一两百年里面才有一个空间出现这个刑具十字架的方式。这个十字架的方式的特点就是不是令你立刻死的 OK， 而是在木头挂上去的，所以也说到它会好像木头一样挂在上面，这样的预言也多了 OK。而且预言他什么呢？他死呢，好像一个羊羔呢，要在献祭之前呢，被人检查的很多很多，检查之后没事才献一样。OK， 他的整一生就是什么？别人家检查、探刺探，要找他的错处，还没找到错处，就什么？就是这样奉献。所以他的死呢，原来不是自己的原因，他的死是什么？称为一个赎罪祭。一个救赎的计划，一个代罪羔羊的方式的原因。所以连他的死的种种有关他的死的事情呢，都老早说明他的性质是什么。而且最后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里面说了什么？他说成了 OK， 他不是说完了。为什么？这个是表明他的死亡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要成就这个救赎计划。为什么说成呢？因为不是死而成，乃是死了之后还有复活。所以耶稣死之前已经老早告诉旁边的人什么？我会死，但我会复活。所以他说成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开始，新的开始，成就这个救赎计划，开始一个新的意念。所以耶稣的死跟我们也不太一样，他不是有一种绝望的死，他知道是成就了这个救赎计划。是痛苦吗？跟我们一样是痛苦的，死亡是可怕的，但是却是什么？他成了，因为他老早说他会死，但也会复活。耶稣有没有复活啊？那就是我们下一堂一堂要处理的一个课题，对吗？所以下一堂我们处理耶稣没有复活。但还没有处理耶稣复活之前，你看一看我们刚才所对比，从畜生以及到生活、智慧、自我称呼，来到死亡有关的事情里面，你比较起来耶稣跟人像不像？是不是一个人啊？就是人一个，对吧？一样有畜生，对吧？一样有生活，一样智慧，一样自我称呼，一样死亡。但似乎耶稣跟人的相似也不是停在这个层次里面，他也有太多地方什么不像我们，是不是啊？啊，你看他是畜生一样啊，但是他是女人的后裔，而且他成胎之前什么很多预言啊，没有错，跟我们一样，生活里面是表面一样，但里面整个心思意念都跟我们不同，因为道德的层次不同。你看他跟我们的智慧好像表面上一样，他已经超越人的极限，不是预测，他是预言。你看他的自我称呼是在他死之前还坚持说他是神，你看他的死也是说成了这个事情，似乎也跟我们不太一样啊。所以你说耶稣是人吗？你可以这样说，但你说耶稣就是完完全全的人吗？也不太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似乎也超过一个人，是不是啊？或许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就好像耶稣所说，他是神，但是神成为人。所以耶稣神吗？ 是神，他是人吗？也是人，他是神也是人。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允许我们用一个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体验来理解一点啊。那就好像光啊，光在我们物理学的认识里面呢，光呢有两个特性，它是一个粒子的特性，对吗？ Particle theory， 对吗？但是光也是什么？有波的特性， wave theory。 所以在光里面呢，物理学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是 dual theory of light， 就是光的双重性的一个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粒子在物理学我们今天的认识里面的特性呢，是跟波的特性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任何其他的物料，它一可是粒子或者是波，没有两样结合在一起。只有光呢，它又是粒子又是波的。 OK， 那是怎么样回事呢？物理学家只是观察到的现象，说它有波的特性，有粒子的特性，但是从来没有科学家可以解释为什么独是有光这个东西呢，有粒子的特性也有光的特性，没有人要理解啊。如果你能够理解到，你大概很容易就拿到诺贝尔奖啊，啊，好像万有引力一样啊，万有引力我们大家都讲，大家都知道是个事实，对吗？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万有引力的。如果你也知道的话，你也拿到诺贝尔奖，告诉你啊。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只是观察到事实，我们不懂得里面怎么可以造成这个事实，但不懂得不明白不等于这不是事实，对吧？懂得我意思吗？你不理解这个现象，不等于能够否，不等于就是要否定这个现象，对吗？我们明明看得很清楚，耶稣跟我们人一样吗？一样，但是看得清楚也不完全一样，是吧？所以你说他是人吗？可以，你看他生活在世上里面，没有人说过他不是人，对吗？每一个看见他都没有正常一个，没有说他怪怪的，对吗？但是同样在记录里面，你看见旁边人真的听他讲，看他的生活，也觉得什么？他似乎不是人这么简单的。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他不是神，不是人，他是神。也是人，这个状态似乎就是个现实。虽然我们不懂他怎么又是神又是人，不懂，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大概这个是事实的状态。 OK， 耶稣是神，耶稣是人，这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步呢，我们大概可以掌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要晋升再探索复活，因为那个是完全更深入的一个奠定，他是怎么样的身份，对吗？但是起码已经帮助我们理解到耶稣不是人这么简单，他或许就是神成为人这个事情。那复活与否我们下一堂再说，好不好？好，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今天这里，下礼拜见，谢谢大家。